但是有些人听不懂的就会懵的要不行了，要撞墙了开始。几点了？
三点
啊，不用。
不到六点。
八点吧，他们，一坐八点是吧？有没有怕的？感觉特别像回到学校时代，每天我给大家上课一样。咱们从这个地方开始，125页根本不学，读原文读到这个地方啊。读到162页，故不能得随顺世界一切境界种种智故，根本不觉，知末不觉，生灭因缘的意义相状，生灭因缘的这几个问题，体相、相状，所言不皆喻者。
所言不觉意者，为不如实知真如法义故。不觉心起而起灭，念无自下不离本觉。有有容易人，依方入矣。若离于方，则无有离。众生离耳，以谁无矣？若断邪性，则无不觉。犹有不觉妄想心，不能知一义，非说真也。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自相可说。复次指一不觉不生三者相，与彼不觉相依不离，云何有三？一者无一业相，以一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觉则不动，动则有苦，或不离因故。二者能见相，以一动故能见，不动则不见。三者境界相，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一见则无境界。有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云何为六？一者志向依于境界，心系分别，爱与不爱故。二者相续相，依于事物，生其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故。三者直起相，依于相续，缘念境界，住持苦乐，心起住故。四者即名自相，依于妄执，分别下名念相处。五者喜悦相，依于名字，寻名取得，造种种业故。六者业系苦相，以一业受苦，不自在故。当时无名能生一切染法。一切染法，皆是住觉相。复次，觉与不觉有二种相，云何为二？一者同相，二者异相。言同相者，譬如种种瓦器，皆同微尘性相；如是我无明种种变幻，皆同真如性相。是故，说多种种，依于此真如义故。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并无边缘，无一日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不得。欲无色相者，而有变色相者，唯是血染变化所作，虽是至色不空之性，以至相不可见故。
原因相者，
如种种瓦器，各个不同，如是我无明。水染幻差别，性染幻差别故。故自生灭因缘者，所谓众生一心一意识转故。此即因果，以阿拉万耶识说有无明。
数遍有生，从见而现。 成绩毕业，前言相继，不可多疑，此意各有何种名？云何为物？一者，名为业识，为无名利，不觉心动故；二者，名为转识，一名不明，能见相故；三者，名为现识，所谓不现一切境界，犹如明镜见色色相，现识一耳。随其五尘对峙即现，无有前后，以一切时念力而起，常在前物。四者，名为智识，为分别染净法故；五者，名为相续识，以念相应不断故。不知过去无量世等善恶之业，令无事故，不能成熟现在未来得乐道法，无上为故。能令现在体经之事，未来之事，不觉妄语。是故三界不为唯心所动，即心何无六尘境界？
此意理如何？
一切下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名妄心而得住时。是故一切法，如镜中照，无体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故。复次，言意识者，即此相续时，一如凡夫取舟转身，即我所走，种种妄执，随是攀缘，分别六尘，名为意识，一名分意识，又复说与分别识时。此时一切爱烦恼增长亦苦，依无明心行所习识者，非凡夫能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解。为依菩萨足足顿行三观观察，坐正法身，得少分之，乃至菩萨究体意，不能尽之，为佛求了。何以故？世心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而若有无明，为无明所染，由其染心，虽有染心而常常不灭。是故此意为何能知？所谓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灭，以不大一切废物，心不生命，忽然念起，名为无明。染心者有六种，云何为六？一者直相应染。以二乘解脱，即性生命力远离故；二者不断相应染，一性相应即出诸觉方便，渐渐不舍，得尽清净清幽净明故；三者分别执相应染，一具见地见理，乃至无相方便以究竟故；四者见色不相应染，一色自在地能离故；五者能见心不相应染，一心自在地能离故；六者根本业不相应染，以菩萨境地得入如来地能离故。不了一法界地者，从性相应观察其断，入境心地随根得离，乃至如来地能究竟离故。言相应地者，为心念法意，一能染差别而知相原相同故；不相应义者，为其心略略常无别义，不同之相原相故。又有染心义者，名为烦恼爱，能放真如根本之故；无明义者，名为痴爱，能让世间自然的业之故。此意如何？以一念染心，能见不见相，妄取境界为平等性故，以一切法常静，无有其相，无明不觉，妄语发为，故不能得随顺世间一切境界种种之故。故
此，好了，我们刚才说根本不觉啊，什么样子？生灭心的阿赖耶识中有分为觉和不觉，前面已经说了，觉分什么？性净本觉和随染本觉，又说觉分了始觉 和本觉，始觉分几个？始觉分几位？啊，分了四位。所以现在开始说不觉，即无明，即跟它的定义啊，即没有把真如看作真如的明智，却执着于妄法的不明的心，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不觉。那等于是先有一个觉在那儿，是不是？先有一个什么真如在那儿，结果不把真如看作真如，把真如看作什么？看作无明，对吧？那就好比说，我们依据我们的人生经验，跟某个人打了个交道了，本来是几辈子的世交，突然这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从此呢恩断义绝，割席断交，是不是那个道理？有没有点相应的意思？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恩断义绝，割席断交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以前的若干世的那个本来的世交啊，所以我们只执着于这个妄的这一个层面了啊。犹如觉有不本觉和始觉，今不觉无明也分为两个，一个是根本不觉，一个是知末不觉。根本和知末是如何分别的呢？所谓根本不觉，是迷真的无明，是对于真而言的。所谓知末不觉，是执妄的无明，乃执着于妄。所谓迷真的无明，这句话可以标上它，是不知真如为真如的迷。根本无明啊，就是迷真的无明，是不知真如为真如的迷啊。因为真如被无明妄动了，所以我们就只认为无明才是，再也不相信这个人可以抛弃无明回归本源，所以叫迷真的。好比不知东方为西方啊，不知东方为东方，就乱认怎么样？反认他乡为故乡啊。所谓执妄的无明，乃言不知真如为真如的根本无明之心启动之时，成为阿赖耶识的迷心，随着渐渐惹起几多的迷妄执着，因此发生种种烦恼，造成业障，招致生死的苦果。所谓执妄的无明，是说不知真如为真如的根本无明之心启动之时，成为阿赖耶识的迷心，随着渐渐惹起几多的迷妄执着，因此发生种种烦恼，造成业障，招致生死的苦果。简而言之，是执妄以为实，犹如执东以为西，执南以为北。根本与知末无明虽有如此之差别，但犹如始觉与本觉暂时差别而本来不二，此二者并非体别，而是什么？而是一个。所以义记中说，因无明而成妄心，根本无明；因妄心而起无明，根本无明。又因四生迷，因迷起四，二意一时说有前后。因此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是怎么样？乃一念同时启动，不前不后，只是说时有什么前后而。打个比方，我们从这里要上怀柔县城，到了西三村路口，那个根本不觉是什么？我们进县城应该往左拐，是不是？无论你骑自行车、骑摩托还是坐车，应该往左拐。结果我们出门到了西三村路口，就想也没想就右拐了，是不是根本无明？把正确的方向你给弄哪去了？弄丢了。所以那么你往右走已经错的时候，接下来在这个路上开始用导航，用种种的指南针，然后去寻觅、寻找、去解疑、去答惑，它是不是叫什么知末无明？是同时的吗？还是一时的？所以一时就是有前后的，同时呢是没有前后的，是不是同时就有了？所以迷真谛 竹望背绝必合尘啊，专业的词汇来帮着写，泥真竹望背绝合尘啊，就是这样，泥真就必然去追逐那个妄，背觉，你离开了那个觉悟，就一定是跟什么，就跟那个尘挂碍去相合，追逐的逐，迷真逐妄，背觉合尘。为什么说一念同时启动，不前不后呢？盖无明妄法虽然本来无体，但今欲暂且假借体相关系而论述，使其理可以判明而已，即根本无明为体，知末无明为相，有体之处必有相，有相之处必有体，乃是必然之理。体相虚于不可离，本上垂下末来，末归结于本，此无意说说明迷界缘起之时区别之为粗细前后。本来是无前后无间断，但是为了说什么强说一下子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的体用的关系。根本不觉是体，知末不觉是用，是吧？摄用归体，那么知末不觉是不是都是因为根本不觉才有知末不觉的啊？所以撒一个谎，为了圆这一个谎得撒多少谎，就没办法再停下来，对吧？所以要想停下来就是什么，就大胆的承认原来那是个谎就行了，特别简单啊！你说了十万个谎也圆不了那个谎，对不对？所以这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第一个是假的了，你在假上安立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所言不觉意者，为不如实之真如法依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乃言不如实之什么？不知如实真如的法是什么？是一，没有二。所以真如之理法乃是绝对平等的唯一相，而不是差别相对的东西。因此如果不了解真如平等唯一相，则为无明智，即此即根本无明。好比不知东之为东，迷于方向，故不知真如之为真如，即不觉无明，此是为根本无明。不知道什么？不知道真如为真如，就是根本无明。所以人的一切一切，接下来所讲的一切三系六粗啊，业果相系，一切一切都在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参禅参禅就是要打破这个什么无明，回到哪里？打破对于不知真如为真如的这个不知，就是打破它。所以破参啊，参禅叫做破参。什么叫破参呢？就是你要参究这件事，终于知道原来真如是在的啊，一心是在的，明白这个就解决了问题。还需知道有不知真如者，却非发起根本无明者。为什么呢？其次，所谓相乃起妄，由于不了解真如的理法绝对平等唯一，于是发生不觉无明的妄念，以致引起业相、见相等三系六粗的念相。好比不知东之为东，因而执着于西为东、南为东、北为东的邪方向，此时为知末无明。但现在要说明根本无明，何以又说知末无明呢？答曰：迷真起妄乃是一体的两用，虽然同是妄念，但由于对真或对妄暂时分别为根本与知末耳。有了迷真，起妄必然随从，故说明迷真的根本无明时，未欲只是其意的究竟，须述起妄的知末无明，主要是使知道迷真的根本无明。然而 妄念本来无体，故无有自己的体相，因此离本觉无不觉的妄念。那么离根本无明有没有知末无明？没有，一样的道理。好比离正方无有邪方，离开水有没有波？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那画上画的是啥？啊，吴道子画的画，吴道子画专门画水，淹死过真人，神奇不神奇？咱们小学读的课文《神笔马良》是什么意思？对吧？画龙点睛什么意思？啊，这是开个玩笑话啊！离水无有波，犹如迷人一方故迷，若离方。则无有迷众生意，一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前文言妄念无自相，不离本觉，因此今举比喻，正是因为有了东南西北的方向，于是使那些旅行的人误解东方为西方而迷失 路途。若离开东的方向，便觉悟误解为西之理。又因水而有波，若离水便无波，现在众生也是如此，正因为有真如 不本觉，于是发生不知真如为真如的不觉之迷。如果离开真如本觉的体性，不觉之迷便无发生之理。亦有不觉妄想心，故能知名义为说真觉，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自相可说。因有不觉，故知真觉的存在，是吧？我们都在迷，那一定会有一个知道不迷的正确的方向在那儿。所以真觉具有等待不觉之意，有意思啊？真觉具有等待不觉之意，真觉具有等待不觉之意。也说各位着什么急？着什么急？你不用急，你就迷着也没关系，佛肯定有一天搭设一个降落伞把你捞上去的，是吧？有这个信心了，哎，也好，你就不会再哎呀喊破喉咙也枉然的那样去求去祷告。你祷告了也没用，因为佛在东方呢，你非得往西方跑，是不是没用？那你还不如就坐在原地等。那好比啊，两个车，两个都是100速的，相向而来，相撞的几率是多少？啊，相撞的几率是100%，是吧？那无论东方还西方，这任何一个停下来，相撞的几率是多少？50%。两个人无论多高的速度，看彼此看到对方，咔嚓都停下来，相撞的几率有多少？零，一样的道啊。所以在体上如此，在所有我们这个幻用上也是如此啊。吾等众生有情干嘛？都有不觉的妄想心，然因有此心，故能知道所谓真如的真实存在，又知道真如的体相用三大的道理，所以欲辨别真如本觉之为何物，欲用策力修行来显现它。但是那些牧师一般的无情物，因为本来没有不觉的妄想心，故无论怎样说述也不知真如本觉的名义，没有显现它的幽因。意记中说明这一点，言妄中有起境之功。真有什么？真觉具有等待不觉之意，妄中有起境之功。就是在妄之中有没有它有一个什么自我净化的功能。所以担心环保问题最后没有答案吗？各位真了解了这些佛教的道理，随便你世界地球上的水没了担心吗？啊，淡水没了你担心渴死吗？石油没了，煤炭没了，核能都给用光了，你说我们人会死吗？
不会。
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那个一定都在 啊，一定会没有石油了，我用别的替代了，根本不用着急，瞎着急。现在不是科学家研究什么稻草麦草把它给转化成石油已经开始了吧，实际上我觉得都笨。但现在只要人能走路，都给他搁一个导电系统，然后那个电都储存起来了，又能烧饭又能照明又能驾车，那还不够高明，一定要高明到只要人能喘气能呼吸，就是个能量心力场，它可以驾驶自己的飞船，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那个罗圈椅在上边躺着按摩，我想到纽约去了，穿在这儿冰，我的频率，因为每个人的心念都不同，所以啪就到了底特律，不需要18个小时，多长时间？18秒就到了，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这个佛教的世界观是说，这个世界从人寿平均的年龄84000岁，过100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平均10岁，身高剩这么高，33厘米，叫简洁。成住坏空的增洁和简洁，简洁就是人心已经崩溃，礼乐崩溃到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人的嗔心是全都是武功高手，随便拿个东西，亲夫兄弟父母夫妻之间没有什么商量余地，一句不合麻起来，拿任何东西对方就置对方于死地。到了人寿10岁，然后身高这么高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时候会有一些个圣贤们看到人类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比畜生还不如的时候，他们从三乘就是三禅天啊，光阴天，光阴天从那里来了，来了开始击鼓打雷干嘛，击中人不应该再这样了，再这么堕落地球就从简洁变成成住坏空的空就完了，所以必须要干嘛，望中有起敬之功，找出圣贤的东西，开始要建立礼乐，建立礼法，建立法律，然后人又开始100岁，过100年加一岁，身高逐渐长逐渐长，所以这一简洁一增洁为一个小节，好，这20个这样的小节为多少？为一个中节，4个中节为一个大节，这是我们这个星球来与灭的这个时间，这是佛教的态度啊，佛教的态度。所以妄中有起敬之功，对吧？那你们看有些个电影里边，是不是一些坏人的队伍里边突然的会，好人已经绝望绝望绝望了不行了，突然有一个坏人怎么着了，良心发现他醒过来了，对吧？所有人都得救了啊！那个美国那个影星是什么呢，就在飞机上转送这些个那些个坏蛋，对吧？是吧，我最记得有一个那个那个飞机上那个坏蛋，那个强奸犯叫尊尼17号，是吧？结果他到最后从地面上的一些个防恐队啊什么都没办法了，哎，飞机上这个被误判刑的这个人，一个空军的领导，他被误判了杀人，所以他在这个飞机上开始跟着对方干，把这些全都给解决了，就是妄中有起敬之功啊。其次，真如本觉是绝对平等唯一相，如果不借用相对差别的不觉妄想之心，是没有办法说明真如本觉的自相。所以《易记》中又说：“真有待妄之意。”啊，因实因真和妄的关系，好像美和丑的关系。有丑故显美，美因丑而更丑，还是更美？啊，是更美。这是说根本不觉。再看知末不觉。啊，前言根本不觉是迷真的无明，是对真的迷心；知末不觉乃执妄的无明，是对妄的迷心。然而二者并不是别有什么字体，并非一念同时具足而可分前后的，只是说数时有先后次第而已。虽然欲说明迷界缘起的现象， 绝不能没有粗细前后的区别。此粗细前后的区别，实乃说明宇缘起开发宇宙万有的过程和顺序。想要说述迷界流转的开发的过程如何，必先发生不知真如为真如的根本无明，然后这个根本无明干嘛？冲动真如本觉，真如本觉先微动，先成为三系，由此渐渐缘起开展，发生名为六粗的粗动，惹起几多迷妄执着，终至于罗列现在的现象，此为知末无明。此知末无明的三系六粗的九相，说明迷界流转的开发，此乃缘起性论特有的法相，扣进真如缘起的玄底。这些道理啊，这些道理，复次以不觉故生三种相，欲与不觉相应不离。以不觉故生了三种相，欲与不觉干嘛？一个敌人升起一个司令部，司令部同时有办公室，有外联部，有财政部，欲比司令部干嘛？不相舍离，就这个道理啊。一不觉故生三种相，欲比不觉相应不离，一定记得，聚时而有，聚时而起，聚时它是同时的，没有时间先后。云何为三？一者无明业相，以一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觉则不动，动则有苦果，不离因故。二者能见相，以一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三者境界相，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三系啊，真如之理法乃绝对平等为一相，不知道真如之理法乃绝对平等为一相，则为根本不觉。因有此根本不觉，故真如本觉感到什么？感到动摇，以致惹起知末不觉的三系六粗之相。故根本不觉是本，知末不觉是末，根本不觉是体，知末不觉是体上的相。因此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常常相应，因根本不觉而发生知末不觉，因知末不觉而发生根本不觉，无明与妄心交互相应，有虚与不可相离的关系。那么知末不觉的微细的三系是什么呢？就是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是也。第一，无明业相简称业相，关于业在易记中提出动作和业因两个意思。所谓动作之意，乃是事物活动动摇之意，由于有根本的不觉，故在静止状态中的真如本觉，这个真如本觉在静的状态下叫做什么？叫做一心。由于有这个根本不觉的无明冲动了这个静止的一心，这个静止的一心遂成动转的状态，此出动之相名为业相。第一张豆腐皮儿哦，是吧？是不是第一张豆腐皮儿？然后在第一张豆腐皮上画出了什么？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虫蚁、有情无情，都在这里啊。但是此出动之相名为业相的时候，有没有主观和客观的分别？还没有吧？是不是就从真如升起一个混沌？混沌还没有被凿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它没有能见和被见，没有主观和客观，完全是迷界中的原始状态。用混沌来说明是不是最好？迷界中的原始状态啊，因此前文说这是新的初起或初相啊。记得前文中是指始觉的第四个境界说的一无初相，就是 配合的什么心念的生住意灭，生的那个刹那叫做初相。既如此迷，何故又动呢？因此必须获得始觉，而达到佛陀涅槃的境界，方能成为涅槃寂静而秋毫不动故也。其次，所谓业因之意，乃是因果的关系。同一次发生动摇之因，故必然因照因果的理法，有因必有果，果无法离开因，遂至感到迷界生死的苦果。如此动必有苦，所以对于苦果，出动为业因，故成出动为什么相？业相。第二，能见相，略称见相，又称转相。真如本觉既动摇而有业相，遂一转而发生能见照的能源的主观的作用。倘从开始时心不动摇，便无发生主观的见照作用之理。那跟着来的必然是第三个什么境界相。你能见了，是不是有个被见了？所以境界相略称什么现象啊。它有主观的见照的作用，则能见照于妄中显现客观的对象的境界相。如果离开了主观的见相，则客观的境界相随之而无。若用境比喻业转现的三系，则境面是业相，境面有照物的作用是见相，因有能照的作用，故映射万象是现象。若把三系配合唯识论的四分，则业相是自体分，是能所不分，主客不对立的位置。见相是降见分，相分现象是相分。那唯识就是说自体分、见分和相分。见分是哪里的见？是意心里的见。相分是哪里的相？是意心里的相。不过是一心生出两个作用，一个是能见，一个是被见。所以以心分别自心，全无实意。因此因为这个心是由阿赖耶识而动而出，所以它是妄心啊。所以唯识讲得透，就在这个地方他讲透了。可是呢，我们很多学唯识的人在这个地方就透不出来，就彻底的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什么妄心。要知道本来就妄心无体，对不对？真如绝代，真如绝思，真如本然，真如彻底，本来就没有真如上被无明催动的一个妄心。你在妄心上升起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是不正见的，不正知的。所以我们学唯识的在这个地方穿不透，因此彻底的进入到那个狭隘的学里，成为学术，而没有解决他的烦恼障和所知障的问题。他的案例就是要破除所知障和烦恼障，结果迷在这个里头啊。所以学唯识的人，他修一个唯识心定，修为一个唯识心定，唯识心定死后都跟玄奘法师在一起。为什么呢？修唯识心定是弥勒菩萨特意为了自己的未来成佛打一个前站，相当于先锋队。所以他跟释迦牟尼的徒众先结个缘，结缘的方式就是唯识心定。修这个方法啊，你不需要很厉害。你比如说你要往生极乐世界要怎么办？净念相继，对不对？发信愿行三资粮才能往生，绝对不是拿个念珠就能往生的，是要净念相继，由信而愿起行，然后要累积十一种资粮才能往生，很困难的。但是修唯识心定，你什么也不做，上午我们读的时候，对吧？修那只知道所有的心都不是心就是了，坐在这儿修唯识心定，知道唯是一心啊，然后自然感应的这一期生命结束，回到哪一层天？前天晚上我们讲的哪一层天？欲界的第几层？第几层？ 欲界的第一二三都率陀听，内院外院也是个叫凡圣同居，内院是圣贤同住啊，所以到内院啊。接着看，有了这个三系了，那么看六粗是什么？这个六粗看看，我们凡夫众生在哪个地方用功夫最多啊？已有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云何为六？一者，志向依于境界，心起分别，爱与不爱故，不爱等于什么？等于憎。那么爱就是贪，不爱就是嗔，所以二者相续相，依于智故生起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故，那维持叫遍计什么所执，依他起之后就遍计所执。第三者直取相，依于相续缘念境界，诸持苦乐心起着故，清凉啊就不舍得走，热闹啊就不想要，就心起着。四者即名字相，依妄执分别假名言相故，干嘛呢？哎呦，这个地方清凉啊，我就给他大笔一挥，清凉界，清凉风。然后空空道人不是这样写的，空空道人在那情梗风是吧，那你讲红楼梦的，红楼梦的叫什么风？青梗风。五者企业相，依名字寻名取着造种种业，因为你第一个人在这写了清凉界了，然后第二个人去寻找，到了咱们到了乌灵山寻找刘谁呀、朱元璋那个军师叫什么，刘伯温写的清凉界，然后叫寻名取着造种种业。但是假如当时那个清凉界那三个字写在龙宫里呢，啊，写在某个人的衣服上呢，是不是我们都去找去啊？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听说那个庙的地宫毁了赶紧去挖宝吗，是吧，一样的道理，这个可不是凡夫人如此，我们的师兄弟都如此。96年我的师兄弟在邢台，我们接一个下院，老百姓都传说那个庙当年是朱元璋跟那个元最后一个皇帝打仗，叫什么元什么宗啊，最后一个皇帝，元朝的最后一个在北平的那个皇帝在邢台那打仗，嗯，然后说两方交战，然后那个财宝都埋在那个庙的那个底下，所以白天还不敢让信徒知道，这几个师兄弟晚上都围起来拿着手电天天晚上挖，挖了半年也练个破瓦罐也没挖出来过，这一样的道理啊。六者业绩苦相，以业受果不自在故，当知无明能生一切染法，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有根本无明，则动摇真如本觉，于是发生三系之相。至于分别主观和客观，既有了客观对象的境界相，便惹起对此的妄念分别，以致呈现六种相，即志相、相续相、直取相、即名字相、企业相、业绩苦相是也。一者志相，所谓志是分别的意思，即不觉察以前的境界相为心内所现之法，而执着为心外的实在。那还灭门到哪个时候才知道？渐渐的到哪个觉？相应觉、随分觉、究竟觉，在哪个地方才知道心外再没有实法？随分觉啊，所以在始觉的到达随分觉才知道与真如相应，就是说他无论哪一份都是真如上起的见照，知道在心外无有实法可得。那这里迷呢，就是怎么样不觉察以前的境界相为心内所现之法，而执着为心外的实在， 若和以前的境界相相比较，境界相是内心所现之法，属于依他起的相分。虽说是境界相，不过是心内主观之物，但现在的志向执着心内所现的相分，而实际是实在于心外之问，名为遍计所执啊。好比境界相是应于镜面的物相，志向则不知此物相之为虚影，反而执之以为实在，此乃系的具升起的法执，具升起的法执。所以法执有具生法执，有后天法执，这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有一个西方的神话人物是谁啊？水仙花是谁变的啊？他太美了，是不是啊？超级自恋，对着水中看看看，应当掉进去，把水中那个自己的像当成什么？当成了不可片刻虚离的挚爱之人，所以完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哦，那再看那个狗，好不容易从乌鸦嘴里抢了一块肉，然后结果狐狸在旁边看到了，然后到了水边，狐狸说：“你看那个家伙，跟你在汪汪作怒。”哎，狗看着那个水里的自己叼块肉，怎么那狗冲我使劲喊，所以把肉啪一松开，跟水里的狗去斗了，狐狸叼上肉跑了啊。听这些寓言故事是不是都可以让你进入智慧啊？都可以啊。所以一切愚者皆因譬喻就得解脱，就那样的道理。因此有些老和尚从来不说法，只讲故事，左一个故事，右一个故事，前一个故事，后一个故事，就看你能不能穿透故事，从故事中走出来，不要把自己变成故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变成人，我是非对错情仇爱憎的故事，并且全是不当配角，要当什么？当主角，是不是？迷就这样迷的啊。二者相续相，前面的志向中发生的爱憎等妄分别是一时的，随执迷但是不深，但一度升起的爱憎等的妄情分别，一刹一念，一刹那一念轻也不终止，也就是他片刻都不停了，故终于对于自己所爱好的境觉得乐感，而对于自己所憎恶的境觉得苦感，对爱憎的苦乐的妄念分别相应不绝，相续出现，故名曰相续相。此乃粗的分别起的法执啊，具生法执，这是怎么来的？这个真是分别法执啊。所以第一念说有个主观和客观，有个能和所，有个见分和相分，还是什么俱生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不动念，不在一那刹那轻一念之间念念相续，不再给他续念，是不是虽有一个主客观，虽有一个能见所见，问题不大呀，对吧？那我们经常打比方说，我们见到癞蛤蟆，看到是癞蛤蟆，见到天鹅，看到是天鹅，见到漂亮的姑娘就确的是美女，这个第一念是不是就刚才说的第一个志向啊？分别嘛，分别，你看我一看癞蛤蟆、天鹅、美女，有问题吗？有问题吗？还没有呢，对不对？这个时候是没有的，但是接下来相续相，哎呦，这个癞蛤蟆躲开它，是不是厌恶啊？这个美女漂亮，怎么着抓回来做压寨夫人，是不是就出问题了啊？接着出问题是相续才是问题。三者直取相，你看它是一个次第的过程啊。由于前文的相续相，原念苦乐的境界经常住斥 固执止于苦乐之境。经常的住持，不是方丈那个住持啊，是要把这个苦乐的那个感受加深强化。所以执着于苦乐之境，故执着越来越怎么样，越深，终至于发生我执，此名为执取相，乃系的俱生起的我执。所以看看生命是先有法执还是先有我执？先有法执才有我执。但法执是怎么来的？分别而来。那这个分别是什么？是我还是法在分别？所以所说的我执和法执能够离开吗？都是同时起，同时起。千万要记得，要学禅，学这个一定是突破时间观念，突破空间观念。因为时间空间位移速度全是跟心和跟心所都是不相应的法，完全是个人为的规定性，就是个人为的规定性，没有实体，没有实法可得啊。所以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天多长时间？转一天傻乎乎的转一天365天毛主席的诗怎么坐地日行8万里，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一天是多少？公转一周是365天，自转一周呢，地球24小时，所以是真的有一个黑天和白夜吗？没有，只不过太阳和地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不同。但假如说太阳自转的速度和地球自转速度和它们共同公转的速度是一样，你说这是多少年？这一年是多少天？所以你再看小王子那书，去看小王子那个，他每天早晨提个马灯，把那个晚上给点着了，然后第二天怎么着？太阳一出把马灯给熄灭了。后来呢发现这个星球越转越快了，刚把这个马灯点着了然后太阳就出来了，所以又把它灭掉，越来越快，还没点着呢就得灭掉。所以他唯一的活儿就干嘛？扑吹点吹点吹。所以看小王子，你再看这个相对论非常有道理啊！你们老是看故事看完一笑哈哈，就不去思索他的法义。所以我二班同学准备去土耳其和去埃及，我们去参选，一定带着那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啊！我们就去带着这本书走，我们出发的时候在长安寺买个宝，然后带着他去找，走啊走啊，跨海呀，这个走陆路啊，坐飞机啊，到那儿去后，钱包也被人骗呀，美女也被人拐走啊，然后最后发现那宝贝在长安寺后山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就说自家宝藏本来就在自家，没有在外头啊，千万记得。所以俱生起的我执，再看四者即名字相，前述的虚妄执着寓意加深时，便在其上建立种种名字言句，设置美丑冤亲等种种名称，加之在这些假设的名称之上分别各种相，对美的假名发生爱念，对丑的假名发生憎念，此名为即名字相，是粗的分别起的我执。刚才是细的，直取相是细的，这是粗的。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有人，是不是美国有个小伙子注册了个什么？说月亮，他叫什么？他叫史密斯。然后说月亮，他已经注册了版权，月亮是史密斯家的。哎，假如这史密斯是上帝，是不是就成了真事了？对吧？但是这小伙子因为他不是上帝，所以他没有那个神通能量，所以他尽管是在网站上注册了月亮 The moon is Smith. 但是我们不接受，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还是月亮是嫦娥的，白兔子的，啊，不接受的。哎，但是如果这个小伙子是有神通的，哎，你看咱们读《学维摩诘经》，要吃饭的时候香积佛品，维摩诘干嘛？唰，长臂一伸，把东方过十万亿佛土某个世界叫什么世界？香积佛国，唰给捏了，那里面的众生，哟，怎么害怕了？怎么没阳光了？啊！但是那些大菩萨知道哦，没关系。这个娑婆世界有一个大菩萨叫维摩诘，他显现神通，把相继佛果给抓这儿来了，搁到娑婆世界了。问题是来了，相对论，相继佛果比娑婆世界大若干倍，可是地球没有被压迫。问题是相继佛果很大，把那拿走了，那个虚空并没有减少，有意思吧？你说是神通呢还是相对论呢？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想这些道理啊。以上四种相皆为异业，在惑业苦的三道中，这属于什么？属于惑，乃我执和法执的烦恼，叫我法二执的烦恼。惑业苦的三道中属于惑。第五，起业相，由于前文的记名相，建立美丑冤亲爱憎苦乐的名称，询问名称，听说是美便起爱念，听说是怨便起憎念，听说是梅子便感到酸，取着欲裂，终于发动身口二业，至于造作善恶二业，此名为起业相。是这个道理吧？给公司立一个行号，对不对？然后这个公司行号就开始怎么着，就开始要怎么着，建立制度，是吧？收编新人，赶出仇队，然后大家在那个某个街上一看，标明了天安门啊，正义路第一号团中央，第二号国宗局，第三号什么，就列出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人活着有意思吗？你的身份证多少？现在还要推行，所有的都是一政治，人就成为一个标志。那么人类有很多很多的因为这个假名相而不得自由的，听说过吗？有一个人要出国，然后但是他没有护照，然后他的父母就在家乡给他办个护照，然后特快专递给寄到他的学校来，结果呢到了邮局了，他没有身份证，他也没有护照，所以这护照他怎么也取不出来。听说过这个事儿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太有了。所以当年福克纳在大学读书，他就觉得这事儿很讨厌，然后他就退学了，不读书，然后就在大学里的邮局干嘛，当邮差，所以才有了喧哗一骚动，才有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都是不堪忍受这种人为规定的虚幻性。所以一定要看书看书，把什么都向法上会，就是这样子。你看什么最后发现，哦，都是这样子，原来一切都是假名，没有实言，全是虚幻的啊。那此名为企业相，在惑业苦三道中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造业了，对不对？企业相了。第六者，业即苦相，这是被前文的业因所记，于是得到苦乐的相。前即造业，则依照因果必然的法则，肯定会受到相当的果报，而轮回于生死之中，把五人束缚，让我们处在不自在的境界中。业即苦相，我们现在是在什么相中呢？所以老和尚经常骂这些小和尚，这个业障壳子，这个业障壳子，这个脑壳，四川话，这壳子就是这个一个脑袋瓜子，一个命嘛。骂小男孩，这个业障壳子，业障壳子，又说你披了一个业障的壳，所以被束缚在这里了，不得自在。 可知这在惑业苦三道中相当于什么？惑、迷惑、造业、受苦。前文中三细六粗的知末无明是总摄一切染法的，然一切根本无明都是由于不了解真如为真如而起的，如结合多种不同的知末归于唯一的根本是什么理由呢？因染法虽然多种不同，但是都在无明中的状态，是无异于不觉中的差别相，又如在暗夜中一切物件进阶成什么色？成暗色。夜明珠成什么色？所以千万记得别听了这个词儿就进去啊。看看汤思了仍先生他把这个三细六粗做了总结，所谓三细是阿赖耶识，所谓六粗是分别事相，相当于什么？第六意识。把阿赖耶识的新的状态解剖起来，实不外乎业相、转相、现相的三系，显示现在五人陷于迷的境界的新的状态的过程顺序的是什么？是六粗啊。真如本觉绝对平等是宇宙的精神，阿赖耶识是相对差别，乃是个体的精神。宇宙精神什么时候变成个体精神呢？是由于不了解真如绝对为真如绝对的根本无明之故。也就是说罪魁祸首在哪儿？在根本无明。由于这根本无明绝对平等的真如升起发生微动，成为三系。三系是一时而有还是一二三而有？千万记得一时而有啊。三系既发动微动，既离绝对平等，怎么样？一步之遥。变成什么？变成相对差别。因此三系的阿赖耶识完全变成了相对差别的个体的精神，形成了现在生存的一个有情的主体。众生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你我怎么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父母的父精母血来的吗？父精母血仅仅是缘，因在我们自身，不在父母那里。父母仅仅是我们能投胎的缘，所以因在我们自身身上。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的时候，不要骂父母。哎，当我们觉得我们出生结果就很贫穷，不像比尔盖茨家里的时候，我们不要骂父母，是因为我们投胎的时候没有想清楚。哦，确确实实是如此。因为业绩苦相，业绩苦相就是你的福报不够，你是决定不了投胎的地方。所以能够入胎自由，这是一个修行人的境界。入胎，你要决定投胎的时候，选择父母和家庭，这是一个修行人才能做到的，普通人是做不到，是被鞭子赶的。哦，就像当年这个俄罗斯把这个远东都侵略了，把那个当时的韩国人、中国人拉在一个大火车上，往西伯利亚拉，到哪儿去丢一群，到哪儿去丢一群。火车到达了终点了，车上的这些中国人、韩国人都散光光了，一样的道理啊，就是那样子。所以他是被动的，被人赶着的，所以叫业力，没有办法改变啊。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成佛啊，没有解脱生死轮回，我们下期生命还得要继续投胎，咋办？修行，累积两种资粮。哪两种资粮？福德之粮、智慧之粮。所以因为有福德之粮，我可以出生就带着粮票来。所以出生你就一定出生在一个大富长者家，你可以做得到。相反，扪心自问，在相对贫穷的时代，我们六十年代的生人，有谁生下来就是在富贵之家的，请举手，有没有？但你们九零后出生的请举手，一出生家里就没有一个亿，起码有一百万存款的请举手，是不是很多？ 这就是共业。我们六十年代绝对贫穷，所以谁家也没有一百万存款，要有是张纸条，这就是共业。但是进入了二十世纪了，共业是什么？你相对的富裕和绝对的富裕都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共业，你没有办法。因此现在很多老年人说，我退休金，我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如那小孩子孙子孙女的，他一年的退休金还不如他一个月的奖金和零花钱，是吧？不平，就是不了解共业和别业的关系。一旦了解了，各有因缘，莫羡他人，乐天之命，乐天之命。所以我们老年人需不需要学佛法？需不需要让他们深刻的了解佛法？更需要，否则他又是一根筋啊！当年党说怎么着他就信了，毛主席说怎么着他就信了，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有很大的怀疑和绝望。那现在又找了另一根筋的信啊！佛说念阿弥陀佛就不病不老，退休金都有人照发，完了念了十天退休金还是没发，是不是又开始把这个所有的罪过推到佛身上去？所以老年人更应该学习教理啊！一旦了解了共业和别业，知道这些了，哦，原来如此。所以一个友情这么来的，这一友情既成立，便开始认识自我，所以迷界差别的现象就寓意开发呈现六粗的粗动的状态，变成分别事实的六识，以致生死流转，轮回无穷。轮回的主体解决没有？轮回的主体解决没有？解决了吧？在哪里？轮回的主体就是无明，对不对？啊，无明破则什么破？那个圆圈，圆圈，圆圈，圆圈。无明破则什么破？名色破，对不对？名色破则有破，有破则生破，生破则老病死破，老病死破，那个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求不得八苦交煎的生死轮回是不是破了？生死轮回破，但是生命的那个主体破不破？
不破。
真如宛然常在，那个状态叫什么？觉者的生涯啊，那这时的觉者的生涯成为什么对象？成为别人迷界众生信仰的对象。所以佛菩萨是由谁做的？由各位做的。明白了，你就成为别人信仰的对象，对不对？你不明白呢，我们就只能信仰别人，是吧？自他转过了吧，自他的关系就这样转了啊。把阿赖耶识和分别事实比较起来，前者虽然有三种相，但是乃不可知的微细之物，不是二乘和凡夫所能窥知，故给予三细的名称。反之，分别事相乃是可知的粗显之物，虽然无等凡人也可以认识，故给予六粗的名称。但倘欲把九相一一的比较，则依照顺次，前面为细，后面则粗。此九相虽然都是迷界缘起的说明，但就大体而论，三细是空间的缘起，六粗是时间的缘起。怎么说三细是空间的缘起啊？业转现是不是同时而有？所以是空间。那这个六粗是时间的缘起是什么？是一次，对不对？先有志向，然后有什么相？先有志向，然后有什么？然后是相续，然后直取，然后名字，然后企业，然后业绩苦，对吧？它是有个次第。看这个三系这个表，业相自体分啊，见相是见分，是主观，境界相是相分客观。要知道主观客观是从哪里生起来的？从自体生出来的，所以是阿赖耶识第八识。那六粗前四相当于是什么？ 祸业苦的什么祸，志向啥来反复记，志向相续相直取相记名字相，相当于祸。那企业相为造业，业绩苦相为受苦，分别事实第六十啊。再看必然有问题了，那依照为实的阿赖耶识、第七识、莫那识、意识、前五识，那么七识哪去了？莫那识哪去了？一定是问题。所以你们因为没学过，所以不会追问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学者，佛教的修行人，这个一定会追问这问题。因为教理，唯识的教理说，莫那识即阿赖耶识里边的那个能执为我，所以执他为我，然后恒常作用，通过六识而劫夺阿赖耶识的宝藏。所以这里没说，那关于这点义集中提出相从和不变两义来说明。所谓相从，意思说第七识莫那识为能执，赖耶为所执，故使能执的莫那识从属于所执的赖耶识，并不需要别立的啊。又莫那为能依，赖耶为所依，故使能依的莫那从属于所依的赖耶，也不需要别立。其次，所谓不变，意思是说阿赖耶识限于什么真妄相合，然第七识莫那止于妄相异而无合合之意，故在三系中不说。又因外境而发生事实，然莫那没有原外境之意，故在六粗中不说。为什么？因莫那识的唯一的功用就是直取阿赖耶识里边的能的那个部分为我，所以它不跟外边的一个六识对六尘发生作用啊。这个道理比较深一点。然莫那没有原外境之意，故在六粗中也不说。又既内则成为我的，属于三系；既外则成为我所的，属于六粗。因此略而不说。我的、我所的、我的从哪出来的？我经常跟你讲，我的从哪出？我的是不是从我出？对，那我所的是不是从我的出？我的钱买了我的车叫什么？我的身份证买了我的房，对吧？我的房装修了，然后装了一大堆我所的东西，我所喜爱的，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经常要整理房间抛去不用物？因为你讨厌它了，对吧？或者没用了，或者你要搬家了移民了，你把北京的房子卖掉了，因为你所的已经对你是没用的了。我、我的、我所的，一二三，我们就是这么样一点点的把一个清澈湛然的真心真我变成了谁的奴隶？我所的奴隶。所以现在看看成功人士这个标准的定义是什么啊？是什么？过去农村娶一个媳妇三大件是啥？车子、手表、缝纫机，四大件。然后自行车啊，然后再有呢，接下来呢，再到了八十年代末了，开始什么三大件？电视、家具，叫沙发组合家具、电视机，对吧？到了九十年代三大件什么？九十年代还没汽车呢，九十年代有个南北就有差异了，广东就有什么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两轮摩托车，对吧？开始有了这些。那到了二十世纪，然后都什么？开始成为谁的奴？我们都是谁的奴？房奴、车奴、证奴、卡奴。我们有多少证？啊？有多少证？出生证、死亡证，对吧？律师证、会计证、毕业证、小学证、奖状，什么证？有多少个？ 卫生防疫证，什么都得有，对不对？所以变成我所的人呢，真是很悲哀。所以越活越累，越活越没有真我，越没有本体啊。哎呀所以这时候你马上再唱一段戏文就来了，嗯，编一个戏文，袅袅挪挪的就上台了。哎呀，人生是苦啊，他本来就很清净，怎么就成苦了呢？因为我成为房奴，因为我成了车奴，因为我成了卡奴，因为我成了正奴，对吧？啊，所以从我到我的到我所的啊。觉和不觉的同意，复次，觉与不觉有两种相，云何为二？一者同相，二者异相。照字面意思上说，应该是什么？立论者一般写文章说，觉和不觉有两种相，哪两种呢？一者觉相，同相。啊，觉相是说明的，不觉相是说暗的，这是我们正常的思维，对不对？但是这里不是，为什么？因为觉和不觉是一体的两个面，所以他说同和异。觉和不觉性质完全相反，真和妄，物和迷，光明和黑暗，佛陀和凡夫虽有差别，但同是一个生灭心中的两个意思，故其间当然有不可相离的密切的关系。对这些关系之相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同，二者是异。所谓同相，从真如绝对的本体上的看法说，觉和不觉两者完全相同。所以禅宗经常说，悟了还同，未悟时，说什么呢？是说同呢，对不对？悟了还同，未悟时。所谓异相，乃从生灭相对的现象上的看法，说觉和不觉有种种差别相异。觉后空空，无大千，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是说的异相。言同相者，譬如种种瓦器，皆同微尘性相，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皆同真如性相。无漏是谁的作用？
真如
是还灭的，对不对？那无明呢？是谁的？是生灭的啊，是生灭的。所谓同相，是根据真如本体达观，这个达观就是等量其观啊，等量其观，觉和不觉即染净诸法，觉就是净，不觉呢就是染，认为尽皆同一相状。好比种种的瓦器，如土瓶、茶碗、瓷盆、钵子等，其形状与作用虽然各异，但都是由泥土的微尘粉制成，故从土字上来说，各器都是什么？都是土，所以是同一的。与此相同，无漏的种种业幻，无明的种种业幻，皆是从真如的体性上显现出来的相状，可说是同一平等相啊。所谓业幻，业是业用，幻是因缘所生之物，非实有，故曰幻啊。所以无漏的业幻能当真吗？同样不能当真。因此极乐世界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
真的有。
是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为了利益那些个心力怯懦之人，搁一个什么城？化城。化城。所以法华经说有著名的八个比喻叫化城喻。一个商队的领袖带着500商人去探宝，结果都已经被饥渴劳累折磨得不堪了， 这个大副长者刚好随军随着商队有一个法师，法师有神通，最后看到大家这时候要退回去，粮也不够，水也不够，再往前走还剩行百里者啊，半九十是吧，走了九十里了还剩十里，退肯定必死无疑，但是往前呢他又没信心，这个时候法师啪变现一个什么极乐世界，哇大家到了到了，很开心，卸马的卸马，造饭的造饭，埋锅的埋锅，睡觉的睡觉，打呼噜打呼噜，睡了三天都缓过劲儿来了，一睁开眼睛还在荒郊野外，然后这个商队领袖说，各位同胞宝珠在前继续前行，所以极乐世界就是化成啊，这个你一定要看法华经啊，无二亦无三，唯有一乘法，为漏劣之人才说有极乐啊，对上根利之人不存在这个差异的。所谓无漏的幻业，无漏即本觉始觉，为佛陀的业用，应众生的机缘而显现，即始觉本觉之相，实在是就是报身和化身呀。换言之，就是说还灭物界上显现的相状啊。那所谓无明的幻业，无明即是根本无明和知末无明，作为无明的业用，应因缘而显现，即三系六粗之相是也。换一句话说，就是说流转的迷界上显现的相状，还灭与流转，物界与迷界，其相状虽相异，但从真如本体观看时完全是同一的。换句话说，站在真如绝对上观看起来，善没有，恶也没有，美也没有，丑还是没有，性和不性的区别也没有，佛陀和凡夫的区别也没有，金殿玉楼和茅屋破窑，孝子慈孙和恶棍叛徒，都是一幻，都是一幻，其相状之差异，只是真如海中的妙波澜，即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也。能明白吗？能明白吗？憎爱不相关，憎爱不相关，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做魔掌，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铺起，什么菩提日日长，真长了吗？所以没长啊，没长啊，要体会什么善的恶的天堂地狱啊，美之一丑，善之一恶，是之一非，是不是都是从绝对的那个层面上看，只不过是换的啊。万紫千红总是春，大家有体验吗？春风一来的时候，万紫千红是不是都是春天呀？啊，都是春天。但是接下来我要问各位，那个万紫千红能互相取代吗？
不可以。
为什么？
法住法位。
对，法住法位，因为从那个绝对的法界的精神现象变成个体的时候，因为什么不同？认知量不同，所以感应的不同。参天大树可以盖房子，一根草呢只能当成逆命之人的救命神草，完全不同，对不对？所以对于微尘性相，对于真如性相，从缘起论看来，从实相论看来，期间啊有所差别。如果从缘起论看来，性相乃性之相，气以土为性，土以气为相，气的相随意，但是还到土的本性而看来，都是土性，所以也都是土相。 从实相论看来，所谓性相，性即是相，气中没有相异的性相，都是土，无有改换。平易地说，土瓶茶碗，其性当然是土。虽说有土瓶和茶碗的不同的相，但是土的相是不是同一的？所以无论善人恶人，看得惯的事态，看不惯的事态，都是炎凉，对不对？一下你穿透了，对于欺骗你的人，对于背叛你的人，还有什么憎恨吗？所以你们还没有真正经历这句话，叫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吗？你们都年岁太轻了啊！经历过批斗的人有吗？完，你们这个出身太正了，都是贫下中农，所以都没有地富反坏药的那个家庭的啊。那么你经历过那些害你的人，当年把你推上悬崖的，而你又幸而不死的人，大家在一起了，相逢一笑，没有恩仇，哦，那个境界就是。所以你看，金庸老先生确确实实改信了佛教之后，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啊。他原来信什么教？信基督教。后来他信了佛教。所以你看他笔下的这几个人，英雄人物，杨过是不是一个英雄人物？顶天立地，这胳膊被谁砍掉了？国夫是吧？他有没有恨他？相反，在所有国夫的生命灾难面前，都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报仇，都是想都不想就去干嘛？救他，对吧？这就是超越于恩怨。再看那个谁，萧峰，不是萧峰，是萧峰他爸和慕容复他爸，对吧？那两个在少林寺藏经楼扫地神僧那个大扫把底下，两个人那种还要少找绝世武功，还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个状态下，是吧？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个性更加耿直，更加顽强了，还要你死我活的时候咋办？扫地神僧说，好，既然这样子，我分别各来一掌，两个人死了，对不对？二人四掌相对，哇，然后他用了一个什么大法？扭转乾坤，是吧？哗，转转转，两个人再醒过来，恩怨呢没了，哈哈大笑，干嘛？携手破空而去，对着慕容复和萧峰说什么？哼，要记恩怨，你们记，我俩没有恩怨。这是不是一个大玩笑？是那个样子啊！要有人生，要达到这个境界，人生才有品味。让心中的江湖少一点，让心中的恩怨淡薄一点，人生的所有的美妙都能够当下现前。所以跟别人去生气，那是最愚蠢的，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所以一定要怎么样？穿别人的鞋，让他去找吧。你就一定要这样，你就大胆的去做才开心啊！一定要这样子才可以。嗯，说什么？说。那没事啊，那你就跟达摩祖师学呀，一前一后一搭，那还是酷呢，那这彻底的一个时装表演啊。是故修多罗中依于此真如意故，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德。是故经中说啊，经中说什么呢？根据同相之欲而说，一切众生是不觉的，但是不觉是无体的，因为不觉是无体的，所以七体干嘛常住，这是一个180度转弯吧。七不觉是无体的，就是不觉无体，但是 不觉流出的那个本体在不在？它常在，所以其体常住，不出真如之外，真如就是涅槃。好像土瓶茶碗本来是谁？本来就是土，所以真如即涅槃也。圆觉中说，众生本来成佛，即此意也。一下子你就穿透了啊！这是就流转门无明的业患而言的。其次，就还灭无漏的业患而言，佛果菩提之法本来性净，非修行可得之相。本来那个干干净净的不染一法的那个本体，是修可以让它更亮的吗？不是吧？那它那些个善妙之果是做可以增加的吗？不是。所以非修行可得之相，又无论怎样悟也不能心做出此相，毕竟是不可得的，不是可心得的，完全是本来就在那儿的啊，本来就在那儿的，对不对？飞二的那个结尾那歌怎么唱的来？你见或不见，接着说什么啊？我就在那儿，是吧？你哭又不哭，眼泪就流着啊。你见或不见，他就在那儿啊。你回或不回，他都在那儿干嘛？真如有等待不绝之意，所以他会等着你，根本你不用愁啊。那么这里说的是哪个经这样说的呢？圆觉经这样说，文殊菩萨啊，文殊师利所问经也说，这个我已经发了 N 多年的愿，从05年04年到现在，我就说一定要在五台山讲文殊菩萨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我们二班的同学请如南还特意我指令他，别人都是抽签，只有如南我认为他需要有点这种真如智慧，所以强令给他指派的，他讲的是文殊菩萨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的讲的道理就是这个啊，不是你去刻苦努力真如就来的，是要干嘛的？相应的，相应了当下即是啊。那么元小初中只说大品般若经，比丘记中也说是大品般若经，又净明经，净明经是哪部经？又是维摩诘长者所说经，下卷弥勒章中，其中有一段话说，有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之文啊。那也就是说了义的经典是不是在在处处说同一件事啊，说的同一件事啊。亦无色相可见，而有见色相者，为是随染业患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无可见故。这是解释什么呢？上文言众生本来成佛，那为什么我等众生何以不放光明？答曰：现在是从真如本体上论述的，在真如本体上原来没有长短方圆的形状，也没有红黄蓝白的色彩，无可见的色相。又有疑问，前面说真如本体上无色相可见，但既有世尊的出世，有佛陀的接受光明，有感得报化二身的显现，何以说无色相可见呢？答曰：佛陀显现报身和化身，只是随染业患的所作，是随着众生的染心才有的，而佛陀摄化的业用，只是对二乘视线变换为化身，对菩萨视线变换为报身而已。所以大家读过《梵网菩萨戒经》吗？有谁读过《梵网菩萨戒经》？开篇宗义，释迦牟尼说：我来这个世界8000梵，但是你们都不认得我。他来过8000次了，咱们谁记得啊？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啊？他来此世界8000梵啊。所以 给二乘的啊，那它显现的是化身，所以本来的佛法身叫什么？毗卢遮那佛，然后报身是什么？卢舍那佛，化身为释迦牟尼佛，所以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如此，在众生心中变异显现佛陀的色相，是属于后面的异相门之一。这同相门的真如本觉的智体中，如五等众生所见，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种随行好的色法，有形质的不空之体都无有。为什么？因为真如的智相完全是无相，不是我等众生的妄念所能见。法身可见吗？
不可见。
不可见。但是怎么才能让大家能够见到法身呢？通过化身的作用，通过报身的显现，通过见缘起而策立修行，直接法身啊，直接到达法身的那个位置。言异象者，如种种法器，各个不同，如是无漏无明，随染换差别，性染换差别故。所谓异象是什么意义？从真如本体看来，觉不觉以及由觉而生的净法，由不觉而生的染法，尽皆是同相。但是从形状作用的现象的点上看来，是各自差别的异象。譬如种种瓦器，土瓶是土瓶的相，茶碗是茶碗的相，随着其形状之差异，那作用呢也不尽相同。所以无漏是随染换的差别。始觉本觉的无漏法本来自性清净平等无差别，但随着众生的妄染，像幻化一般发生差别和变异。好比月亮本无差别，但是映射在千江万水中变生差别。为什么？是水不同还是月不同？水不同。所谓无明是性染幻的差别，无明本来迷于真如平等之理，其性质本来像幻化一样有差别。总归无漏还灭之法，无明流转之法，染净二法，都是真如随缘而显现之物，是因缘所生之法，故实非别体，都是幻化之法。不过从显现的当体上观看起来，万象差别尽是异象。有谁能透过这个异象直接看到那个不差别的同相？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说的是什么相？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说到同相，对不对？那无有高下是本来就有个虚妄大家认知的高下，现在要抹平这个虚妄认知的差别的高下，那这个高下是什么相？是差别相，是异相，对不对？所以把觉和不觉视为同相，在哲学上叫做同一原理。把觉和不觉视为异相，是在哲学上叫做什么？异别原理。而同相和异相片刻不可相离，同相的反面有异相，异相的反面有同相，无所乖离，此即所谓调和的原理。你看，就这个方法来看存在主义哲学，存在的和什么呢？虚无的。存在的就是可看见的，那虚无的呢就是不可看见的。但是是什么使这个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存在的和虚无的就是混同原理？所以科尔凯克尔啊，那个维特根斯坦、萨特、加缪这一类的哲学，这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叫统摄，有一个哲学词汇叫做统摄，统一的统，摄影的摄，统摄了，统摄由统摄开出了两个门，一个是存在门，一个是 虚无门。那再看文学作品中，贾瑞喜欢王熙凤，然后怎么着了，他就自己就生了一个病，对不对？生了病马上就要完蛋了，这时候碰到谁给他一面什么镜，那个镜子叫什么？风月宝剑。风月宝剑这边一看是谁？
是王熙凤。
正面看是谁？王熙凤的曼妙丽人之色，对不对？反面看是谁？是骷髅。看起骷髅不就是不净观白骨观吗？对吧？所以对治贪欲要修什么观？不净观和白骨观。那要想自己流转怎么着？就看这个正面嘛。所以要看，我们要看什么面？要看反面。所以我们彼此要看，要看什么面？看反面，对治我们的什么贪欲？对治贪欲啊，一定把自己，所以对治我们的这个欲望心所，要修不净观和白骨观，所以非常有道理啊。这些个融会贯通啊，融会贯通啊。那你们什么时候能出图啊？就不用老我在这里整天胡说八道，又轮到你们上台胡说八道，那才有味道。我坐在下边混为听众，也是到班到点了打班了，我还磨磨蹭蹭的我才来，那才过瘾。那一定是你们在上，我在下，我才觉得好玩。嗯，生灭因缘的意义啊，这些真是很关键。生命呀，所谓众生一心意一时这么转，由心到意到意识，是不是把这个心理学讲的比他家讲的透，非常透啊。生命因缘的体相，意义和体相，还有生灭的相状，熏习的四法，我们来集体从这个从这个熏习的四法读到结尾，一直读到那个最后那一首偈子啊。因为这个无论这次讲得完还是讲不完，我们起码大概知道一下真如缘起论它的这个显示正义啊，五个大部分，显示正义，对治邪执，然后因信起行，最后修行的利益功德。复次，有四种法熏习义故。
复次，有四种法熏习义故。然达净法喜得万缘，名得为自始，一得净法，名为真如；二者一切染名，名为无名；三者妄心，名为现实；四者妄境界，所谓六尘。熏习义者，如世间衣服，食物与香，若人以香而熏习故，则有香气。此亦如是，真如净法，实无余染。但以无名而熏习故，则有染相；无名染法，实无净业。但以真如而熏习故，则有净用。云何熏习染法而断？所谓以真如法故，有于无名，已有无名染法因故，即熏习真如。以熏习故，则有妄心。已有妄心，即熏习无明，不了真如法故，不觉厌喜，现妄境界。已有妄境界染法缘故，即熏习妄心，令其厌者，造种种业，受于一切身心能苦。此妄境界熏习，则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增长念熏习，二者增长体熏习。妄心熏习亦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业识根本熏习，能受阿罗汉、毗湿陀罗、一切菩萨生灭苦空；二者增长分别事实熏习，能受凡夫、 辛勤，以能成就业时义务；二者所起见二心息，以能成就分别事实义务。云何心息清净法乱？所谓已有真如法故，能心息无明，以心息因缘力故，则应忘心厌生死苦，恶求涅槃。以此忘心有厌求因缘故，即心息真如，自信即性，知心妙通，无前境界，修远离烦，以如实知无前境界故，种种方便，悉随顺行，不取不厌，乃至久远心息力故，无名可灭，以无名灭故，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俱灭，以因缘俱灭故，心相接近，名得涅槃，成自然业。忘心心息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分别事实心息，以诸凡夫二乘人等厌生死苦，随力所能，以见取降伏之上道故；二者一心息，为诸菩萨发心有能，速取涅槃故。真如心息亦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自取降心息，二者又心息。
自相心息者，从无始至来，具无漏法，备有不思意念，作境界之心，依此二义，恒常熏习，已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相信其深入真如法，发心修行。问曰：若如是义者，一切众生皆有真如，等皆熏习，云何有性、无性、无量前后差别？皆应一时自知有真如法，心修方便，得如涅槃。答曰：真如本意，而有无量无边无明，从门以来，自性差别，后何不同故？或恒发无上烦恼，以无明起差别；我见爱染烦恼，以无明起差别。如是一切烦恼，以无明所起前后量差别，为如来能知故。又有诸佛法有因有缘，因缘具足，乃得成败。如目中我性，是我真意。若无人知，不假方便，能自超目，唯有是处。众生一耳，虽有正因熏习之理，若不与诸佛在好门施舍，以知之未远，能自断烦恼不灭者，则无是处。若虽有外缘之力，而内心法未有熏习力者，亦不能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若因缘具足者，所谓自有熏习之力，又为诸佛在好门慈悲悦故，能起厌恶之心。信有涅槃，修其善根，以修善根成熟故，得知诸佛菩萨十教一息，乃能尽去向涅槃道法。
有心者，
即是不能外缘之力。如是外缘有无量义，略作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差别缘，二者平等缘。差别缘者，此人亦与诸佛菩萨等同出发一时出道时，乃至得佛，于无若得眼恶念，或为厌世父母之亲戚，或为居士，或为挚友，或为冤家，或是旧者，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人，以其大悲心喜之力，能令众生增长善根，若见若闻，得益一故。此缘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近缘，速得度故；二者远缘，久缘得度故。是近缘二缘，分别具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增长心缘，二者受道缘。平等缘者，一切诸佛菩萨皆愿度脱一切众生，自然熏习恒常不舍，以同体智力故，随因见闻而现前作业。所谓众生一于三昧，乃得平等见诸佛故。此种又熏习分别富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未相应，为凡夫二乘诸法义菩萨等，以意欲识熏习，以信力故而能修行，为得无分别心，与彼相应故；为得自在业修行，与众相应故。二者 身不散，得无分别心，以诸佛智用相应，唯以法力自然修行，熏习真如灭无明故。复次，染法从无始以来，熏习不断，乃至得佛，后得有断，净法熏习，得无有断，尽于未来，此意云何？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得灭，法身显现，喜用熏习，故无有断。真如自性相，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分别，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毕竟常恒。从无缘以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所谓自己有大智慧光明一故，变化法界一故，真实实一故，自性清净心一故，常乐我性一故，清凉不变自在一故。具足如是堕于尘沙，不离不断，无以不思议佛法，乃至满足无有所上义故，名为如来藏，亦名如来法身。问曰：上说真如，其体平等，离一切相，云何复说提究如是种种功德？答曰：随时有此诸功德义，而无差别之相，等同一位，唯一真如。此意云何？以无分别，离分别相，是故何二？故以何意何说他别？以一业识生灭相识，此云何事？以一切法本来于心，实无余念，而有妄心，不觉其念，见诸境界，故说无明，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义故。若心起见，则有分别之相，心性一见。即是变化法界义故，若心有动，非真真实实，无有自性，非常非乐，非我非境，热闹衰劣，则不自在，乃至具有过恒沙场方案的之意。对此义故，心性无动，则有过恒沙场的诸境功德相应实现。若心有起，更见前方法的验证，则有所少，如是净法无量功德。即是一心，更无所念，事不满足，名为法身如来藏。故此真如用者，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发大慈悲，修诸波罗蜜，摄化众生，立大誓愿，尽尽度脱轮回众生界，亦无限劫数，尽于未来，以取一切众生如其身故，而以度彼众生相，此亦何意？为如是之一切众生及彼身，真如平等无别异故，已有如是大安慰之时，灭有灭，见有法身，自然而有无思议灭种种作用，即真如的灭一切处，又亦无有用相可得。何以故？为诸佛如来为是法身至上之身，第一义无有思议灭灭，离彼失所。但于众生见闻得意，故说为用也。此用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以分别事实，凡夫二乘心所见者，名为一身，以物质转世现故，见头外来，取色分起，不能尽之故。二者，依于业识，为诸菩萨从诸大义乃至菩萨究竟义，心所见者，名为道身。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住一国，亦有无量种种方言，随所示现，既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其相，随其所应，常能住持，不悔不失。如是功德，皆因诸波罗蜜等若其心随意心之所求，具足无量德相，故说为道身。又为凡夫所见的是其肤色，随于六道各见不同，种种异类，为所得相，故说为一身。故此，诸大义菩萨等所见者，以真性真如法故，少分而见，知彼色相方圆等事，无碍无趣，离欲分歧，唯以心见，不离真主。然此菩萨由此分别，以为无法身为故。若得信心，所见微妙，其用可胜，乃至菩萨一境，见之如影。若以业识，则无见相，以诸佛法身，无有一字色
何能现色相？答曰：即此法身是色即故，能现于色。所谓从内以来，色性无二，以色性即是故，色已无心，说明自身，以自性即色故，说明法身便是解处。所现之色无有分歧，随性自是常是也。无量无大，无量报身，无量庄严，各个差别，皆无分歧，而不相当。此非心识分别能知，以真如自在用意故。现是从色念分歧入真如门。所谓内求五蕴，色止于心，六尘境界毕竟无念。以心无形象，十方求之，终不可得。如人一步，未攻于息，方始可断。众生一耳，无命一步，为心为念，心始不动。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故。
对此学之者，
即学之，皆以我见。若离于我，则无学之。是我见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人我见，二者法我见。人我见者，依足凡夫说有五种，云何为五？一者人修陀罗说，如来法身毕竟寂寞，犹如虚空，以不知为过者故。既为虚空是如来性，云何对之？明虚无相，是妄法，即无不实。以对色故有，是可见相，令心生念。以一切色法本来是心，实无外色。若无外色者，则无虚空相。所谓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离欲妄动，则一切境界灭，唯一真心，无所不变。此谓如来广大性质究竟之意，非如虚空相故。
二者，闻修陀罗说，
世间诸法毕竟虚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毕竟空。从本以来自空，一切相，以不知为过者故。即为真如涅槃之性，唯是虚空，云何对之？应真如法身自体空空，具无量性空德故。三者，闻修陀罗说，如来之大无有增减，体内一切功德之法，以不解故。即为如来之大有色心法，自相差别，云何对之？以为一真如一说故，一生念缘感一世间说差别故。四者，闻修陀罗说，一切世间生死染法，皆因如来藏而有，一切诸法不离真如，以不解故。为如来藏自己具有一切世间生死等法，云何对之？以如来藏从本以来，唯有过恒沙沙等究竟功德，故以断，无以真如一故。以过恒沙等烦恼染法，唯是妄有，性自等无，从无始而来，未曾与如来藏相应故。若如来藏具有妄法，而使正位有希望者，何时是故？
闻
修陀罗说，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来藏故得涅槃。以不解故，为众生有始，以见实故，故为如来所得涅槃。由其究竟，凡夫众生云何对之？以如来藏无前际故，无明之相亦无有始。若说三界外各有众生实体者，即是外道行说。又如来藏无有后继。诸佛所得涅槃，与相应，则无后继故。
法我见者，
以二乘根论故。如来藏具有三种故，其说不究竟，见有无明生涅槃法，不为生死，妄取涅槃，云何对之？以无明法自性身，则无有涅，本来涅槃故。故此，究竟涅槃之者，当知染法、净法心心相爱。无有自相之说，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非色非心，非智非识，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善。而有言说者，当知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说引导众生，即止去者，皆为一念，为一真如。以念一切法，定心生灭，不入作实如故。
根据
发心报相者，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一切菩萨发心修行趋向净土，略说
大心有三种：云和微山。一者信成就大心，二者解行大心，三者正大心。信成就大心者，依何等人修何等心，得信成就，堪能发心。所谓依不应具众生，有熏习善根力故，信心烈化，能起实善，厌生持苦，欲作无上菩提，得知诸佛，信成供养，修习信心，经营万劫，信心成就故。诸佛菩萨教令发心，我以大悲故，能自发心。我因正法愉悦，以护法利益忍，能自发心。如是信心成就得发心者，入正定具，毕竟不退，名著如来种种正因相应。若有众生善根微少，久远以来烦恼深厚，随之于我，亦得供养，燃起人间种子，后生二乘种子，设有下大乘者，根则不定，若进若退，或有供养复活，为今一万劫，于中预言，亦有发心。所谓见佛设相而发心心，或因供养众生而发心心，或因二乘之身教令发心，或学他发心，如是等发心，悉皆不定。于若因缘，或变不信，或二乘必定。故此，信心成就发心者，发何等心？略说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执心，正念真如反故；二者身心，乐极一切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问曰：上说法界一相，佛体如耳，何故无为念真如？复答：成曰无上之行。答曰：譬如大摩尼宝，体性清净，而有妄欲之垢。若人心念宝性，不以妄念种种模式，终不得已。如是众生深入之海，法性清净，而有无量烦恼染垢。若人心念真如，不以妄念种种心修，亦得净。以垢无量，变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为睿智。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回向真如法故。人说方便有四种，云何为四？一者行根本方便，未观一切法，自性无生，离于妄见，不住生死。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诸生，不住涅槃，以随顺法性无住苦。二者能使方便，为惭愧得过，能使一切恶法不令增长，以随顺法性离无过。三者发起善根增长方便，为行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以敬爱三宝，成后心故，信德增长，乃能至求无上之道。又因佛法生利所护，能消业障，善根不退，以随顺法性离世上故。四者大愿平等方便，所谓大愿尽于未来，化度一切众生，实无有余，皆令究竟无余涅槃，以随顺法性无妄觉故，法性广大，遍一切众生，平等无二，无怨于此，究竟寂灭故。如大花是心故，则得少分见于法身，以见法身故，随其愿力，能现八种利益众生。所谓从中转天会，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于涅槃。然是菩萨背面法身，以其过去无量世来游漏之业，未能离断，随其所生卑微之生命，亦非愿喜，亦有大愿在彼故。如修恶罗道，或说有罪，或说行者，非其实位，大为诸觉大法会之分外。
身解。 者，同性亲近，乃至菩萨究竟地，正和并解，所谓真如，一一转施，作为境界。而此圣者，无有境界，非真如智，因为法身，是菩萨一念心，能治十方无余世界，供养诸佛，行乱法轮，唯为开导利益众生，不依文字，或是超意，速成正觉。因为皆有不清楚，或作我于无量大行期间当成佛道，因为懈怠众生故，能使诸事如同烟灭，不可思议。而使菩萨有信心的发心得的所证之意的，没有超过多少。一切菩萨皆因无量大行期间悟，但是众生世界不同，所见所闻根据性义，故事事情应有差别。
又是菩萨发心相者，
有三种心微细之相，云何为三？一者真心无分别故，二者方便心自然变形利益众生故，三者业识心微细邪业故。又是菩萨功德圆满，于色受应处是世界世间最高大身，为一念相应会，无名正净，明一切有之，自然而有不思议念，能现十方利益众生。问曰：虚空无边故，世界无边；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心性差别亦无边。如是境界，不可分析，难知难解。若无一断，无有心想，云何能了？明一切等事。答曰：一切境界本来一心，离一想念，以众生妄见境界，故心有分歧，以妄起想念，不成法性，故不能觉了。诸佛如来离一切想，无所不变，心真实物，即见如来之心，自知前兆，皆为妄想。有大智有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含义，是故得名一切等事。
又问曰：
若诸佛有自然业，能现一切处，利益众生者，一切众生若见其身，若无实见，若闻其说，无不得理，云何世间多不能见？答曰：诸佛如来法身平等，见一切处，无有恶意，不故而说自然。但依众生心见，众生心者犹有余境，经过以后，色相不现。如是众生心若有以后，法身能现故。
以说色界之分，
自说生死尽明分。是若以一味不分别众生有众生说色界究竟地，何等信心？云何修取？略说信心有四种，云何为四？一者信根本，所谓各念真如含故；二者信佛有无量功德，常念心性供养恭敬发心善根，愿修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诸佛容易故；四者信正能正修行自利益故，常乐清净诸菩萨众，求觉如实行故。修行有五门，无能成净，云何为五？一者师门，二者戒门，三者忍门，四者禁门，五者止观门。云何修行师门？若见一切财求佛者，所有财物随力施予，以自舍天堂，令彼欢喜。若见恶难、恐怖、威逼，随喜堪忍，食与无味。若有众生来求法者，随喜能解，方便为说。不应贪求以利恭敬，不念自利利他，回向同一处。云何修行戒门？所谓不杀、不盗、不淫、不聊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远离贪嗔痴、七煞、贪欲、嗔恚、邪见。若出家者，为这者烦恼故，应应远离淫听道，常住寂静，修习少欲，知足投合等行。乃至小罪，心生不悔，惭愧忏悔，不得轻于如来所知境界，当住一心，不令众生妄取罪故。
云何修行忍门？
所谓因忍他人之恼，心不忍妄，以邀人于利
过去九年以来虚设一切身心大苦，无有利益，是故应以修诸功德，自利利他，助利众苦。如是，若人学修行信心，以从先世以来多有重罪恶业障物，为邪魔诸鬼之所乱惑，或过世间是无明之人，或为病苦之道，有如是的众生障碍。是故应当不怒其心，昼夜六时在一代功夫，诚心忏悔，善行学习，学校菩提，常能修备，德能出障，善根增长故，云何修行此安稳？所言之者，为此一切具体性，只是生活法观义故。所谓观者，为分别因缘之相，只是提婆诃萨观义故。云何只是一二一切修行相继相成立，双线线故？
若修者，
注意净土，观作正义，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雨风，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相相，随缘觉知故，一切相相，一切法法然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后以心灵之心，心若实在，即当摄来，注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随心心外外境界，亦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得。若不作喜，去来即止，有所执着，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就其成熟，其心得住，其心住故，正念无离，随顺得入天主三昧，身不烦恼，信心增长，心诚不悦，唯主疑惑，不信诽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
故此，一至三昧故，各执妄业相，为一切诸佛化身，众生等等等二，一心一三昧，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渐渐能修得妙三昧，若有众生无下生能力，则为诸佛再造鬼神之所获得。若于六度一切诸佛故，或见端正男女长相，方念为心，境界则灭，众不为恼。或见天上菩萨相，亦作观相，相好具足。或说婆罗尼，或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说平等、空、无相、无愿、无念、无心、无因、无果，必定冲击世间的涅槃。或令人之宿命过去之事，一直未来世事，何来心事？遍在国外，人力作声，探索世间名利之事。又有一时，素餐幸福堂主，获得慈爱多寿多病，尽心尽责，或者善行精进，或业修备，生于不幸，多疑多虑，或舍本圣行，更修法业，获得世间种种强谈，亦能使人得入三昧，长生相死，皆是外道所得，非真三昧。或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住于定中，则自然相守一时，身心是悦，不饥不渴，时日半久。或以令人食物分歧，大多大少，颜色变异，以示异物，勤得常因智慧观察，不为此心多起所扰，当勤正念，不疲不着，则能远离时日变化。因知外道所有三昧，皆不离见爱国爱汉之心，贪着世间名利功名苦，真如三昧者，无住见相，无住得相，乃至心一切懈怠，所有烦恼渐渐微薄。若诸满足其心三昧法，得中外有幸，无有事苦，以修世间诸产三昧，多修罪业苦，一力无见，弃除三界，离外道共。若以善知所悟，则其外道偏悟。 故此，精进专心修学三昧者，
见此方得十种意义。云何为是？一者，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应验；二者，不为诸魔恶鬼所能同悟；三者，不为修持五等外道鬼神之所获乐；四者，远离诽谤甚深之法，众对业障渐渐微薄；五者，灭一切一诸诸恶同观；六者，与如来境界性德增长；七者，远离忧悔，
一生之中勇往直前，八者齐心柔和，舍弃交战，不为他人所恼。九者虚位得令，一切使一切尽之处，得人民传道，不乐世间。十者恶三昧，不为外人的邪见所
惊。
若人追求女子，则心很猛，或懈怠，或纵善，远离大悲，四处修观。修行观者，凡观一切世间有为转化，无德者虚臾变化，一切心情变变生灭，一事不复。应观过去所念诸法，恍惚如梦；应观现在所念诸法，犹如电光；应观未来所念诸法，犹如雨云，忽而而起。应观世间一切色身，悉皆如镜，种种不同，同一合二。如是三昧，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皆因无明所心起故，内心生灭，以受一切身心大苦。现在即有无量逼迫，未来十苦一名分歧，难舍难离，而不觉知众生之事甚为恒命。若此思维，即应勇猛，立大誓愿，愿令我心底无分别故，愿以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应得涅槃第一义乐。一即如是愿故，于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喜堪能，不舍修学，心无懈怠，为主作事，专研举止，若有一切即当观察，应作不应作，若行若住若卧若起，皆因此观即行。所谓虽念菩萨，自性不生，而不尽念因缘和合善恶之业，恶恶报，不实不坏。虽念因缘善恶业报，而已尽念性不可得。若修持者，对此凡夫诸有之间，能舍二乘劫堕之见；若修观者，对此二乘菩萨大悲心而为心故，远离凡夫不修的善根。以此一步，是十八万亿同相能者，同相舍利。若十万俱具，则不能入菩提大道。
四，
众生诸邪事法，欲求正信，其心切若，以诸佛说者解也，自为得常时如火，心存供养。唯有信心难可成就，亦为罪恶。当知如来有甚方便，设故信心，为以专业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国土，常念于佛，不离恶道。如是恶罗说，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求善财等无量愿求生世界，即得往生，常念佛故，终不有愧。如若阿弥陀佛真如法身，常行受持，亦必得生诸佛正定故。
所说心有几分，自说却没有第一分。于是佛陀也如我们的佛以口说，若有众生欲如来深深境界，得出正心，远离大道，悟大彻大道，当时时论思想修行，究竟成是无上菩萨。若人闻是法已，不生怯懦，当知此人立朝佛种，必为诸佛之受记。假使有人能化三千世界，满足众生内心境界，故有人于一时行认识此法，或成功者不可言喻。复次，若人受持此论，观察修行，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量无边，故不得说。假令十方一切诸佛，各以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叹息功德亦不能尽。何以故？为大信功德没有尽故。此人功德亦不如是，无有边际。岂有众生于此论中，本大无信，所获罪报，今无量力，受大苦恼。是故众生乃至于信者，不亦大报？以是如来，以待他人，断绝一切三藏妄执。一切如来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萨因之修行入佛之处。当知过去菩萨以依此法得成净信，现在菩萨今依此法得成净信，未来菩萨当依此法得成净信。是故诸佛皆依此法得成净信。诸佛甚甚广大义，我今随顺总持说，唯求功德如法性，善任一切众生界。
怎么样？我们读的这些感觉跟前面的是不是容易理解一些了？就是说环面门上就是怎么样，环面门上只不过让我们如何信真如、依佛法僧而干嘛，修不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禅定、智慧，最后到达什么？回复本来的涅槃境界。所以这个环面门相对于生面门是不是容易得多？所以我们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前边了啊。但是前边要不攻克行吗？不行。而其他的经典呢，说实在话，把我们这个众生是怎么来的还真的没这么说透。楞严经说了，但是楞严经说的仍然不如这个里说的透啊。楞严经只是说叫什么呢？四个字儿：觉明为救。只是告诉我们，所以觉明为救，也就是说这里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告诉我们，真如不守自性变成如来藏，然后如来藏被无名的这个风一吹变成了什么？阿赖耶识。那么由阿赖耶识真妄和合中生出啥来呀？志向什么？三系六粗的三系都啥来？业相、现象、转向，对不对？然后六粗的是什么呢？志向、相续相、直取相、记名字相，什么？最后才是业绩苦相啊。三系六粗说的是不是很清晰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从一个本然的绝对的宇宙的精神变成了一个个体的相对的差别的众生，并且这差别的相对的众生还是有什么的六道轮回的。知道这个道理了，升起啥来了？始觉的哪一个功能？真如的本觉有什么？自我净化之功。那么始觉有什么？策立修行之意。所以开始要扫荡这个无明的妄觉，回归真如的本觉，达至十本合一的一心状态。这是不是一个非常严谨清晰的一个纺锤啊？对吧？你看这边是什么门？真如门。这边呢生灭门，是吧？你看这个纺锤是平面的时候是不是截然相反的，从这个中间天平上往两边走，一边是环面，一边是生灭。那现在看着这个纺锤变成什么了？圆的。所以离觉无不觉，离不觉无觉，也就是离开本体没有现象，没有作用。离开现象，那我们上哪去找本体呢？所以就是在六道轮回中，在烦恼是非中去找那个不被烦恼是非所染污的什么不生不灭的真如。道理很清楚吧？所以后边的反而好理解，生灭门不好理解，环灭门好理解，就是行呗。但是环灭门呢，唯一要我们穿透的就是突破时间相和差别相。所谓的六道轮回是时有其事呢，还是一心的分别而有啊？啊，是本来是只是一心的分别而有，但是这个一心分别记名字相、相续相、连续这个无名的干嘛幽薄变厚，所以难以穿透，对不对？难以穿透，所以要打破这个啊！你看它这两个作用很好玩啊！所以在环面门中，我们要穿透的不被时间相给迷， 不被空间相所迷，不被差别相，这三个相一突破，当下就回归，是吧？所谓的生灭即是幻灭，对不对？你随时出随时进，本来就不生不灭，不出不入，不舍不得，本来是没有这些个相对的主观和客观啊。明天上午再做一讲，恐怕我也讲不了了，因为明天上午还要出席一个会议，所以好像是只能讲到今天，是吧？今天晚上我还想开个会，明天下午要给一班上课，不是给三班上课，然后后天我就去温州了，所以这次只能讲到这儿。好，讲到这，但是呢，我希望各位一定反反复复看。我问你们，你们如实答，看起来有困难吗？困难在哪？啊？那听起来有困难吗？
不困难。
啊？听起来没困难，也就是说有点基础的就没困难，是吧？多看，真的多看，反复看，把原文读顺了，然后反复看。那我们接下来什么时候再讲呢？千万不要像维摩诘经，我讲四年才讲到，在嘉兴讲，在北京那个三圣庵讲，在这里讲两次，讲了四次，四年才把维摩诘经讲完。那我希望这七月份我看了有点困难，反正在一定在八月十五号前一定要把它给讲完的。对，就是阳历八月十五，我不是说的阴历。
八月可没时间啊！
啊，哎呦，就
八月十四天，
我七月很忙很忙，比六月还忙。所以让我联系的五天，七月份找不到这样的天，联系五天都找。但是接下来这些呢，大概就是这个，就这个还要花时间啊，就这个要花点时间。就净法熏习、染法熏习，这个要花时间，止观这要花时间，然后这个往前的这个生灭因缘的意义、生灭因缘的相用、生灭因缘的这个，然后觉和不觉的同意，就这块要花一点时间。其他的呢，我觉得再有五次，每次两个小时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啊，除非我的身体能保证哦。像现在这个状态，上午俩小时，下午两个小时，晚上俩小时，星期六或某个星期日，上午俩小时，下午两小时，十个小时五次能讲完也可以，哦，那个就快了。我们希望它这个顺缘早日实现，早日把它解决。我也希望各位听众，无论是从第一讲开始跟到现在，还是从二三四五讲哪里开始，反正你上听了，这不是说有两个嘛，对吧？一个是远因得度，一个是近因得度。但是穿透这个迷惑，我一再说突破时间相啊，是那个根性，说不定你过去累积的那些个福德智慧，它就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成熟了，啪嚓，那个无明那个鸡蛋壳就破了。那个 TNT 炸药，内熏的那个 TNT 邦当一下子就起来了，就把那个无名的这个捆绑穿透的，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千万不要以自己说我们不读过不常见就以为是不可能的，不要生起这个羸弱受懦之心，一定要想比翼丈夫我一耳啊，他能做的，佛能做的，老子也能做，有这个胆量和胸怀就行了。佛陀49天不举一座，老子48天做的是，有这个胆量心识就很快啊。所以我们这个，那么我们也不建议先去参考别的书，因为你自己本身还没搞懂，对不对？你去看的多了一下就砸了，先不去看别的，只是把这一个研究透了，起码这个理路清晰了，彻底的以不要看汤次了容的解，不要看意记，不用看书，不用看比消记，不用看任何人注解，就是以 起心论的原文解释原文，以后解前，以前解后，以中间向两边，从一心真如生灭，然后看体相用三大，真如的体相用三大，生灭的体相用三大，无名的体相用三大，这个觉的体相用三大，全都以原文解释原，彻底理解了，融会贯通，你自己能把这个图给画出来就厉害了啊！这一下子你明白了，再去看看天台宗是怎么说的啊，华严宗怎么说的啊，韩国和尚怎么说，唐朝的中国和尚又怎么说，再看看现代的学者又怎么说啊？现代学者们研究起心论的，台湾有一个研究的这么厚一本书，哇，连我看的都有点头大，像意识流，真的看得我就头大。一般我是还能看进去这些深奥晦涩的书的，但是看得我也眼晕，那么就不如这个简介。所以多读多读，除了多读还有一个办法，毛笔写，就用毛笔抄，真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真的是那样子，拿毛笔写。为什么不让你打字呢？打字你是用的什么？是用的意识心，所以它刷就过去，成为一个惯性而已。你盲打，别别别别别，是吧？但是你写，是一根在动，毛笔字写，是你的心的那个底儿给调动起来了，所以它扎根。因此，你像有些诗，你背十遍背不下来。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拿毛笔一写，朗朗上口，一遍就背下来了。这个很有作用。好，你们都可以拿毛笔写，不要为写好、写漂亮而写，就是写正确。只要这个字儿，哪怕不正确，是假借字，哪怕是错别字，没关系，自己能认得粗啊。画一个大圆木头当成粗，你自己能看明白也可以，你自己发明个象形文字也可以，把这个啊，那我们在下次再讲的时候，唰唰唰唰，我们下次开讲肯定不可能这么细，只能上来总结一下前边已讲这六讲讲过的东西，对吧？七讲还是六讲？七讲啊，又是哎，又符合一个七哈，歪打正着的就过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希望是五讲把它讲完，啊，咋样？饿吗？你们不饿？真跟马明似的，听了就不饿了。你们不饿，我坐在上面饥肠辘辘。来，我们回向。得了，这个药彻不在了，你们谁起头？